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法国总理贝鲁输了信任投票，将在星期二辞职；川普发表演说捍卫宗教自由；川普将两度访英；美科技和金融巨头随行；中共黑客冒充美国鹰派议员，似探贸易机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法国总理贝鲁输了信任投票，将在星期二辞职。法国总理贝鲁输了在法国国民议会上的信任投票，他将在星期二辞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将很快宣布下任总理人选。在法国下议院国民议会的573名议员中，有364人对贝鲁的信任投票投下反对票，有194人投赞成票，还有15人弃权。据 Euronews 报道，一位政府消息人士说，贝鲁将在星期二提交辞呈。贝鲁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史上首位因信任投票而下台的总理。输了信任投票意味着马克龙必须马上任命一位总理继任人，该人选将是马克龙从2022年第二任期以来第五任总理，并需要在法国分裂的议会中推动预算提案。在星期一投票前，外界就普遍预计贝鲁将输了这项他自己提出的动议，因为他未能赢得左右两派政治对手对2026年预算计划的支持。法国在去年财政赤字达到 GDP 的 5.8%，几乎是欧盟设定指标上限 3% 的两倍，而目前国债超过33,000亿欧元，约占经济产出的 114%。 贝鲁认为大幅削减开支是无可避免，并提出一项到2026年削减440亿欧元支出的计划，以将赤字降至 GDP 的 4.6%。但左右兩派政治對手對他們不受馬克龍的重視而憤怒，威脅要推翻馬克龍選定的少數派政府。在去年在提前舉行的議會選舉中，左右兩派政黨都贏得大量席位，使得馬克龍的政黨聯盟喪失議會多數，政府必須依賴中間派才可以推進議程。右翼政黨國民聯盟领导人勒庞礼拜一说，真正的重启将是法国总统辞职。讲到下一步行动，勒庞就说，总统只有一个选择，宣布重新选举，让国家自行决定。但马克龙说，提前举行选举不是他首选，他将很快宣布下一任总理人选。外界认为马克龙很可能再次挑选中间派盟友领导少数派政府。法新社报道，根据礼拜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在贝鲁要求信任投票前夕，大多数选民预计贝鲁政府将下台，其中 49% 的民众要求马克龙辞职，36%民众希望任命新总理，15%的民众就希望解散政府。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吃多几啖？一到下午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川普发表演说捍卫宗教自由。美国总统川普在今个月8日在华盛顿特区圣经博物馆向白宫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表讲话。川普在访问华盛顿圣经博物馆期间，表示他的政府不会容忍基于信仰的暴力，并捍卫美国的宗教自由。他说，众所周知，美国建立在信仰之上，而我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当信仰变得脆弱，我们的国家似乎也会变得脆弱。而在我的政府领导下，我们正是捍卫我们的权利，并恢复我们在上帝庇佑下的国家身份。 他又说教育部将很快发布关于保护公立学校祈祷权利的指导意见，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亦没有透露几时将宣布这些变化。川普又说在我们国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全国各地的教室都有圣经，但如今在很多学校，学生们被灌输反宗教宣传，公立学校并不禁止个人从事宗教活动，但最高法院在1962年裁定由政府支持的课堂祈祷违反第一修正案。川普在讲话中又谈到宗教暴力，包括最近发生在明尼苏达州一间天主教学校的枪击案，该事件造成两名儿童死亡。川普说，我已经明确表示司法部长庞迪正是努力查明这些反复袭击的根源，我们正是为此付出非常巨大的努力，我的政府绝不容忍恐怖主义或政治暴力，包括针对基督徒、犹太人或其他任何人的仇恨犯罪。礼拜一的讲话适逢宗教自由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是川普在5月通过行政令成立，该行政令说委员会成员将就联邦政府如何捍卫所有美国人的宗教自由提供多元化观点。行政令重指近年来一些联邦、州和地方政策威胁到美国独特而美好的宗教自由传统。川普将两度访英，美科技和金融巨头随行。天空新闻在8号报道，川普下个礼拜将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随行还有多位重量级企业领袖，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王仁勋。他上任以来带领英伟达市值飙升至超过40,000亿美元。预计他将出席由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在温莎城堡举行的国宴。消息人士透露，预计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芬克和私募股权巨头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斯雅茨曼都会出席。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尔受邀，可能现身国宴，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就因日程冲突，预计不会随行。这些科技和金融巨头的加入，让外界预计川普此行可能宣布一系列企业交易和对英国的投资。在为期三日的访问中，美英双方预计将重点讨论核能产业合作，同时 AI 和更广泛的科技产业合作亦会进入议程。不过这次访问亦正值关税政策引起紧张，英国制造业特别是钢铁行业仍面临不确定性。另外，英国政府和大型制药公司在药品定价问题上亦存在分歧，而美国正是施压制药企业大幅降低处方药价格。针对相关安排，英伟达没有回应行政问题，而美国正是施压制药企业大幅降低处方药价格。中共黑客冒充美国鹰派议员刺探贸易机密。礼拜一，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发表声明，话同中共有关的黑客冒充该委员会共和党主席，试图窃取美中贸易谈判敏感数据。声明写话，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提醒公众，已得出結論，一系列高度針對性的網絡間諜活動正是持續進行，並同中共有關。這些活動旨在攻擊參與美中貿易政策和外交的組織和個人，包括美政府機構、美商業組織、DC 的律師事務所和智庫，以及至少一個外國政府。聲明又寫說，最近幾個禮拜，中國的網攻者多次冒充對中共特別委員會主席穆勒納爾向他信任的相關人士發送電郵，試圖欺騙收件人，誘使他們打開文件和連接，從而讓網攻者可以在中美高層貿易互動期間訪問他們的系統和信息，而受害人對此毫不知情。委員會經過高超的技術分析，證實犯罪者利用軟件和雲服務隱藏他們的活動，試圖竊取敏感數據。 这个是国家支持间谍活动的典型特征。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这些是中共攻击性网络行动的又一例证，旨在窃取美国战略信息，被利用它对付国会、政府和美国人民。他说，我们不会被吓到，我们将继续努力守护美国安全。委员会声明中提到，这次黑客事件之前的一次网攻行为，今年一月黑客利用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针对四名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工作人员，当时他们正是对中共领先的国有企业和制造商振华重工进行一项机密调查。网攻者冒充振华重工北美代表，并使用文件共享欺骗手段，试图诱骗工作人员访问一个旨在窃取 Microsoft 365凭证的网页。谈到最新的冒充穆勒纳尔黑客事件，该委员会说，根据目标、时间和方法，加上外部评估，委员会认为这次活动是中共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活动，旨在影响美国政策审议和谈判策略，从而在贸易和外交政策方面取得优势。委员会分析表明，网攻者利用开发工具创建隐藏路径，然后秘密将数据直接窃取到他们自己的伺服器上。委员会说，已将相关信息送交 FBI 和美国国会警察局，华日礼拜日率先报道这件事。报道说，网络分析师追踪到相入的恶意软件来自一个名为 APT41 的黑客组织，据信该组织是中共国安部的承包商。在首封假冒邮件发出去几日后，美中官员在7月28日和29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展开第三轮贸易谈判，两国之后同意将关税优战延至11月初。这项有关中共网络间谍活动的指控，或为美中11月到期的优战协议增添新的压力。美中官员一直在就一些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包括对稀土、磁铁和关键技术的出口限制。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